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叙利亚的停火。那么，美国跟俄国，那么在2月22号的时候呢，达成了协议，就是美国跟俄国呢，他们分别都支持叙利亚内战的不同的方啊。俄国呢是支持小阿塞德，那美国是支持反抗军。可是叙利亚的内战呢，打了5年都打不出一个结果，陷入焦灼。这个焦灼现在大家都有个共识啊，要用政治的途径来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但是回归政治谈判之前，必须先停火。停火呢，让那些温和派反抗军他们所占有的一个城市啊，让这个救援的人道的物资能够先进去，缓和整个情势。所以在2月22号，美国跟俄国达成协议，说2月27号要开始执行停火。那么各方呢，交战各方必须在2月26号凌晨前表达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那么2月23号，就是22号达成协议之后，23号呢，大马士革方面呢，马上就发表声明，表示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停火。停火呢，那当然，后来反抗军呢，当然这边也表示接受啊。但在这段时间呢，美俄的外长呢通了3次的电话啊。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在2月19号也和土耳其的总统鄂尔多安通了电话。俄国呢驻联合国代表也同日发表宣言，发言呢表示要约束小阿塞德。因为呢小阿塞德政府后面当然是俄国在后面支持啊。那反抗军这边呢，支持反抗军呢是这个土耳其还有沙特阿拉伯，主要是他们两个国家。那在整个情势，为什么小阿塞德他现在好像快垮台，忽然又稳住了呢？因为俄国在支持，俄国在支持，所以土耳其这边就表示说，那停火是不是对小阿塞德有帮助呢？所以土耳其这边，那么美国就很担心土耳其会不会在叙利亚跟土耳其的边界又造成新的冲突呢？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总统奥巴马呢就跟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通了电话，说土叙边界冲突不要升高。那么鄂尔多安这边当然也暂时先答应。那么小阿塞德这边呢，俄国也约束小阿塞德，你不准那么就是想办法利用停火的时候你去扩大你的地盘，这也是不行的。所以在2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停火起码暂时维持住了。维持住了，当然各方面都有讲，那么西方对俄国还是有点怀疑，说你会不会利用停火的时候你趁机还要攻击这个反抗军呢啊。那么当然也有很多报道讲说反抗军这边呢也趁机也违反了一些停火的协议。那么起码大体上大家都还愿意能够让停火暂时先停下来，让这个救援的物资可以进去，让老百姓先过几天和平的日子。可是大家都在看说到底这个停火能够维持多久，以及停火就算维持下来会不会回到维也纳去重开政治谈判的一个新的协商啊，这个是我们观察叙利亚情势的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呢，我们当然观察同样的中东，我们看伊朗。因为当然伊朗的情势呢也是休戚相关，因为伊朗在上个礼拜五啊，那么进行大选。进行大选，国会大选呢，那么将近有3000多万的选民要选，他们基本上一个是选国会，一个选的是专家会议啊。那专家会议呢，等于是传就是教士的他们这个教派啊，那么什叶派教士、高级教士的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是要选的宗教领袖的啊。那么这次呢，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那是伊朗跟西方各国达成伊核协议之后，等于对于温和派总统鲁哈尼的一个政治的检验，信任投票，你看到底老百姓支不支持这样的改革。结果呢，目前看起来呢，礼拜五选举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么政府选委会公布啊，就是德黑兰这边呢几个大城里面呢，温和派这个改革派大胜呢，那么整个以德黑兰来讲，30席几乎全部都落在改革派温和派的手中啊。那么这个对于总统鲁哈尼来讲，那当然这声势是一个为之一振啊。那么主要的获胜的呢，包括专家会议里面呢是前任总统呢拉夫桑亚尼。 拉夫萨亚尼也是鲁哈尼的盟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改革派啊。可是呢，强硬派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强硬派是讲的是说，那目前选委会所公布的是德黑兰的这些大城市，可伊朗呢八个大城市呢，它的这个人口啊，大概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可是在国会290席里面呢，这个大城市才控制了57席。那大城市以外其他的地区呢，应该还是强硬派获胜。所以就是最后全国的一个选举呢，要在礼拜二的时候，那么政府才会正式公布最后选委会的一个结果啊。目前看起来当然都是那大城可能有城乡差距，但是起码这个整个大的趋势看起来呢，那么年轻人一般表示说，哎，我们是可以支持议和协议，因为整个制裁经济制裁解除，那么所以像鲁哈尼最需要的就是有新的一个人民的附托，那么国会里面温和派获胜的话，他后面的经济改革那么就可以比较有更多的一个助力往前推动。所以这是伊朗这边的情势。当然国际上呢，除了中东的冲突以外，东北亚的冲突也紧张啊，东北亚、南亚、南海都是冲突。所以呢，在2月23号的时候呢，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美国，应美国国务卿 Kerry 的邀请啊，那么23到25呢，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呢，当然你可以想到，美国跟中国主要谈的一个是南海军事化的问题，一个就是北韩的问题。北韩问题其实在国际上呢，平常我们的观察是南海问题呢，中美双方剑拔弩张呢，那南海这边的这个冲突呢，会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国在东北亚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呢？啊，或者是说朝鲜问题的合作有没有办法外溢啊，反就是影响到南海问题，帮助南海问题能够有所缓和呢？就后来呢发现呢，似乎目前看起来是脱钩的一个现象。那东北亚的问题呢，美国跟中国达成协议，要加强对北韩的一个制裁。王毅讲得非常清楚，他觉得这个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一个政策呢，有三个大点。第一个就是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啊，不管是南韩、北韩，不管自己发展的或别人部署的，就中国的利益来讲，不能够任何一方有核子武器。第二呢，朝鲜半岛不能战也不能乱啊，因为朝鲜半岛一有战争一乱的话，就影响到中国边界的这个安定。第三呢，中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必须获得保障，也就是说美国跟韩国，如果你真的部署萨德这地对空飞弹的防御系统的话呢，那你要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利益，因为就中国来讲，萨德系统根本就冲着中国来的，你那个高阶的这个飞弹的防御，根本北韩如果要打南韩，200公里的短程飞弹就过来，你根本不需要那么高阶的萨德飞弹。萨德飞弹它的雷达监控的地方可以到了亚洲的中心，那么这分明是冲着中国跟俄国而来的。所以中国说你必须要考虑到我的利益啊。那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出来呢，那么当然美国它可以决定要不要部署萨德，那么如果中国跟美国达成对北韩加强经济制裁的一个协议的话呢，那么美国这边部署萨德的飞弹呢，它当然就可能会放缓。其实你也看得出来，南韩放话说要跟美国讨论怎么部署萨德飞弹呢，多少是拿当外交的筹码，要求中国说你必须要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哎，这点显然的目的是达成了。南海的问题呢，当然中国呢，王毅是讲这个军事化、非军事化的问题，那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大家共同要努力啊。而且王毅也讲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他说中国不和人争也没有意义，没有意思要取代美国，也就是说美国你不要紧张啊。那么也表示说呢，不能让这个说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让这个两国的分歧啊绑架了中美关系。就王毅基本上讲的还不错啊。那么就是他讲完以后呢，当然东北亚归东北亚，南海归南海，那中国把南海的问题阐述得很清楚。那当然下面就看中国后来讲说美国你要三思而行，那美国是不是还是在南海问题上那么坚持所谓的这公海航行自由啊，或者是说他真的在乎的是海权陆权的一个对抗，还是说你在乎的其实真的是那个岛屿有没有危害造岛有多大啊？ 其实我们看到战略上来讲，应该是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考虑其实比较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北京和王毅这次讲法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切入，他不是跟你谈哪个岛哪个岛，他只是说我没有意思要取代你啊，陆权国家要出海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海权国家，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很多地方合作的。他是拉高到战略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立场。那这会对中美关系什么影响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欧洲的难民问题。难民问题呢，在这个礼拜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然后上个礼拜呢，上礼拜你们看到这个包括澳国啦，包括这个巴尔干的国家啦，那么就开始就是架设了铁丝网。铁丝网说那不行，我要封锁边界啊，阻止难民继续再冲过来。包括马其顿啊等等，结果马其顿跟希腊这边的这个边界的这个铁丝网一弄出来以后啊。结果在上个周末的时候，那难民大批的就推翻了，就穿过了铁丝网，让铁丝网的局面根本就失控。有多少难民穿破铁丝网这样的过来，现在还在统计。那就是这样一来以后，所以梅克尔在上个礼拜天就讲，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说你们都把这个边界给围了，我们不能让希腊一国去面对难民的问题啊，不能把希腊一个人丢在那面对。可是澳国都表示说我今天要限制这个移民的人数啊。那么匈牙利总理呢，在2月28号国情咨文的时候呢，也表示，他说布鲁塞尔方面你要重新考虑政策，强迫每一国去分担有多少的难民，这根本是不合理的啊。也就是说梅克尔的难民政策呢，其实在国外并不是受到人家这么欢迎。国内呢，巴伐利亚的总督，巴伐利亚的或者省长，他是一个他的政治上的这个，他是姐妹党，跟梅克尔的基民党是姐妹党。那巴伐利亚的这个省长就表示，今年的德国接受的这个难民的人数应该现在20万，去年近百万太多了，近20万。也就是说国内的意见不见得一致，国际上也不见得支持。所以记者问梅克尔，那你有没有 B 计划？梅克尔说没有，没有 B 计划。他说真正的做法不是说你去阻挡难民或重新立起边界，他说这个难民呢，要从难民的源头做起，比如说你帮助当地从土耳其那边做起啦，或者帮助叙利亚那边解决他的这个政治的冲突，结束他内战呢，你要帮移民取得正式的移民，取得合法的身份，同时你要打击人口走私，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这才是正途。你内部边界设立铁丝网，这个不是正途。所以梅克尔非常坚持他的一个做法，但是坚持做法呢，但是欧洲到底能撑多久？3月7号的时候，那么美国欧洲欧盟就要跟土耳其要进行谈判了，就到底土耳其那边能够稳住多少这个难民啊？所以欧洲有人讲说一个半月之内非得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不然欧洲将会崩坏。所以看起来这难民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欧洲的一个整合，后面的怎么发展，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以上呢，我们抓了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